美丽的人生，约瑟。李弟武牧师主讲。第五讲，一个做梦的人。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第37章5到11节。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经文读毕。
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好吧。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开始我们这次的聚会的时候，我们邀请圣灵来到我们的中间，主做指引的工作，做教导的工作。主，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间，我们得到生命，得到灵粮，成为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的帮助。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你恩手中间，借着圣灵来指引我们，让我们能够懂得明白，而且放在我们的头脑中跟心中，主，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力量。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个做梦的人，实在这个题目的本身是一个讽刺。他的哥哥对了这个弟弟，这个弟弟在19节，我们创世纪37章的时候看到说，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这边这个讽刺，希伯来文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那个做梦专家来了，或者讲呢，那个专做梦的人来了。所以这个题目的本身，我需要解释一下呢，本身就是一个讽刺，是他哥哥们讲这个弟弟是一个做梦的人。梦在约瑟的一生中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们看到他的一个梦，一个是被这个他有这个做了2个梦，而他的一生就是被这个梦所推动。因此我们可以用一个副题来讲，因为神给他的这个梦，他成为约瑟成为了一个意象的追寻者，向着这个梦的里面的内容，那他深深相信这个梦就是神给他的一个呼召。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37章到第41章中间，如果你有耐心的话，你数这个字梦出现的次数的话呢，你想像我数过，那大概有37次之多。旧约圣经中这个梦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启示的魔戒，那在创世纪里面更加的如此。而且呢，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中间呢，里面神借的梦的来牵引一个人，来向着神所指示他的这个方向而去，成为一个意象的追寻者。约瑟是个会做梦的人，他不但做梦，他也神给他赐给他智慧，他也能够解梦，而且并且他深深的相信神借了这个梦给他启示。我们从约瑟的一生中间看到梦预言了他的命运，也表明了神耶和华这个至高的主权在神，而且呢，神也拣选了他的义仆，就是这个约瑟 要约瑟在这一生中间尽他的责任。今天我们的经文，我们可以用短短的一句话来讲出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就是神的呼召证实他的全权，人当以顺服的心尽上责任。神的全权跟人的责任，你跟我怎么样来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呢？那我们应当从今天的约瑟的这个生平中间我们得到帮助，我们也应当呢效法基督，促进信徒们的合一。然后呢，第三方面呢，我们要一同实现大使命。所以今天我们从约瑟的故事里面，一个做梦的人里面，让我们思想到怎么样做一个意向的追寻者。那我们可以看神给了三个大的一个意向，或者是神给我们的意向通常有三个大的目标。我今天特别带了这本书来，很薄的一本书，叫做《意向的追寻》。那这本书呢，我实在非常的喜欢这本书，但是这本书啊，几乎买的人很少，看的人也很少，所以我这次带了很多啊。那你跟我从约瑟的故事里面看到他是一个意向的追寻者，你跟我做了一个基督徒，神有他的呼召在我们的身上，那你跟我应当向哪三方面去追寻呢？那容我再重复，从约瑟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也从这一本书里面让我们可以看到，这样让我们看到三个方面是我们的圣经最看重的。第一个，要你跟我效法基督，效法基督，那我们要学基督，学了基督。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节讲，学了基督就是说做基督的门徒，也就是效法基督，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启示。你跟我要学他。第二个角度，你跟我应当追求追寻信徒的合一。你跟我可以从约翰福音里面十七章里面可以看到，主要离开世界之前，大祭司的祷告，他向神的祈求六次之久，十七章第十一节、二十一节、二十一节两次，二十三节，然后我们也看到二十二节这里面的重复的六次之多，里面讲到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合而为一，这是神托付给跟随他的人要追寻的一个大的目标。第三方面，让你跟我都应当知道，我不讲的话大概你也猜得出来，那马太福音那二十八章里面讲的大使命，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大使命，十八章到二十节的让我们看到大使命。所以今天我们从约瑟的故事里面同样的可以看到他所走的一个道路是意向的追寻者。从这三个角度来看，今天让我们从三个角度我们一同来思想约瑟这个做梦的人，他哥哥笑他。第一个角度让我们来思想来看的时候，我们要依靠神的启示，神的启示，你跟我要依靠神的启示。我们看创世纪三十七章第五节里面，刚才我们读的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然后三十七章十九节，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你看他哥哥们对这个梦跟启示的态度全然跟约瑟不一样，他的哥哥们有藐视的态度，说这个做梦的人来了。然后我们看到三十七章第二十节下半段讲，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看看他梦是不是会实现。创世纪有一本创世纪的作者叫 Aaron Ross， 我建议大家啊，能够有这本书的话能够买来很好，而且这本书啊翻成中文也翻得很好，一对夫妇翻得非常非常好。很可惜啊， 那这本书现在不再再版了啊，非常可惜。那这本书的作者就是 Alan Ross 啊。那这本书的作者他讲过这句话，他讲约瑟的梦有如或在形同神对约瑟的呼召，证明神拣选他来领导这个民族，也就是神拣选约瑟来领导以色列，来领导以色列。我们看到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的时候，看到神把梦托付给约瑟，而他哥哥们的反应是什么？越发恨他，嘲笑他那做梦的来了，而且他们讲，那我们来看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对约瑟来讲，他有遇到了一个试验。这个试验，第一个试验是什么？就是梦中由他管辖的人，这个他做到这个梦的时候，他要管辖这个民族，梦中由他管辖的人竟要出卖他。今天的经文我们不能没有时间念得很多，但是呢，我们看到那约瑟的哥哥们后来把他出卖了。那我们看到约瑟的态度是什么呢？他以顺服的心来接受。那我们看到他哥哥的态度是什么？以仇恨的心要杀这个弟弟。哥哥们并没有能够阻止约瑟的梦，反而成为这个梦的实现者，把他卖到了，后来最后卖到了埃及。我们看到约瑟为了他的梦而受到了他自己亲人，是他哥哥们的苦处。我们看到约瑟早年他受的苦是什么？受的苦是从他亲人，是他哥哥们来的。那他受的这个苦，我们看到这是神给约瑟信心的考验。在这边让我们看，因为神拣选了约瑟，那要看约瑟是不是忠于神向他启示的这个他前面的命运的道路。我们看到他受到他哥哥什么苦处？第一个，我们看到首先一个苦处，他被剥去了彩衣。那我们看到在圣经三十七章里面讲到，因为雅各老年的时候生的这个儿子又是拉结所生的，所以呢雅各特别喜欢这个儿子，那呢雅各就给他做了一件彩衣。那这件彩衣穿在约瑟的身上的时候呢，那就变成一个刺眼的 一件东西呢，让他的哥哥们看到了。所以第一，我们看到雅各的偏爱，在创世纪三十七章四节里面讲到，约瑟的哥哥们看到了之后就恨约瑟。那我们第二个看到呢，那约瑟做了梦。那我们看到在这边约瑟做了两个梦。那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谈到这一次我们一同思想到约瑟的时候啊，这里面的数字，比如说两个梦不但发生在约瑟的身上，后来呢约瑟下到监狱里面的时候呢，那也有两个法老的大臣，那一个是怎么样长酒的，酒的，一个是厨房的，负责厨房的，那这两个各做一个梦，又是两个。最后我们看到了，到了约瑟的后来呢，到了将近30岁左右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法老，埃及的法老做了梦，做了几个梦啊？又是两个梦。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串起来，表示呢，这三次的不同的人，那除了约瑟之外，那法老的大臣跟法老自己做梦啊，那变成整个约瑟故事的这个三方面把它连接起来，而且都是二都是两个梦。所以我们看到作者在这个地方，摩西在这个地方讲述的时候，是用很美用了文字来代表，来牵连起来，把这都串联起来。那我们现在在看约瑟早年所受的苦，我们讲是从他哥哥来的。第一个苦，他被剥了彩衣。我们看到了第三节这边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是他年老生的，做了一件彩衣。那 他因为疼他的关系而遭到了什么呢？遭受到了他的哥哥们的哥哥们。那这个作者摩西用了两个字来表明他哥哥们的不满意。第一个用恨这个字，恨这个字在三十七章里面就是第四节、第五节、第八节三次的出现，恨恨恨。第二个字呢就是嫉妒，第十节里面讲到嫉妒。我们看到当约瑟讲了这两个梦的时候，所以他的哥哥们的反应在第八节，三十七章吧，第八节，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所以约瑟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的时候，他们听懂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听懂，因为在这边他们的回答是你要做我们的王吗？那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三十七章二十三节里面，我们看到约瑟到了他哥哥那里，那雅各叫了约瑟说呢，你到你哥哥那边去啊，那然后有个使命给他。那我们看到约瑟到了他哥哥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那就是那件彩衣。在这边，在我们的身上，那常有可能也带给别人呢，变成别人眼中的刺。那这个呢，来让我们不一定会是我们直接造成的，但是呢，也会阻挠了神的恩典的流通。所以，同样的，在这边让我们看到，那约瑟受到了他哥哥的恨跟嫉妒。在这边被剥彩衣，我们看到虽然有痛苦，但是要靠了主的恩典呢，那约瑟忍受苦难。我们看到了约瑟深深的信靠神借了两个梦对他的启示，而他自己的反应是什么呢？对苦难的操练，他愿意承受这个苦难临到他。所以我们看到了他被剥彩衣。第二个，我们看到他所从他哥哥那边受的苦难，他是被卖为奴。我们看到这边被卖为奴，他自己的哥哥们把他出卖到了埃及做奴隶。那这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到约瑟的遭遇是跟主耶稣的遭遇有相似的地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曾被自己的门徒出卖过。那诗篇四十一篇第九节常常用来来指出这一点。那我念给大家听，诗篇四十一篇第九节，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那这句话呢，在跟马太福音呢那边二十六章二十三节可以有连贯性的一同来看。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他被卖为奴，被亲兄弟给出卖，在这一点身上也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相同的地方。加尔文在注释到诗篇中间的时候，那诗篇四十一篇第九节跟其他地方的时候，他这么说，我觉得呢，对我个人很有帮助，不但对我个人呢，对传道人应当很有帮助。我底下用加尔文的这一段话，我等哈跟大家一同分享哈。那有一次旧金山的湾区培灵会请我去，讲他们的培灵会。那讲培灵会之前的时候呢，他们呢联导会的主席跟我打电话给我说，李牧师啊，你有没有办法说联导培灵会是从星期五晚上一直开到星期天晚上？有没有办法呢？你星期一回去。我讲有没有什么事情没有？他讲星期一呢，我们特别放了联导会放在星期一啊。那这样的话呢，希望你能够留下来。那他讲呢，最近我们的联导会中间有很多的牧师啊，情绪很不好，因为呢，他们觉得呢，被他的会众给出卖，被他的会众呢在后面讲很多的坏话。所以呢，我们中间不止一个，有好几个，你能不能来鼓励我一下，鼓励我们一下啊？我特别把诗篇里面 那特别是加尔文对诗篇的注释里面提到了刚才我讲的这句经节和其他的经节，他这么说，我读给大家听啊。加尔文在他的注释书上这么说，他讲主在此鼓励各世代的跟随者，有关亲友后来变成出卖者的这件事情上说，因为耶稣是整个教会的头，他所经历到的肯定也会发生在我们这教会的一份子身上。你跟我做传道人的，如果我们受到像主耶稣一样的被出卖的这种例子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感谢主，那一天也有圣灵的同在啊。当我用了这一节刚才加尔文的注释跟其他的一些呢我们来勉励教牧同工的时候呢，很多教牧同工得到了帮助。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首领，他被他同桌的人出卖，你跟我在教会侍奉的人，甚至于我们带领别人做门徒训练的人，我们如果遇到有相似的经验的话，这不是神给我们莫大的荣耀。我身边做很多的门徒训练，后来呢，那这些门徒训练过的人都很一个一个全时间奉献了，那我跟师母有数过了，到了15个之后我们就放弃了，不数了。那但是我也必须告诉你，那我也的确被我花了很多时间带门徒训练的人，同样的在餐桌上跟我同吃饭的踢过伤过，那这些感谢主，加尔文讲的这句话勉励了我，这是多大的荣幸，我们尝到了我们教会首领主耶稣基督他所受到的，我们也同样的受到了。感谢主，约瑟的梦预言了他的命运，梦所表达的预表约瑟他所要遇到的一些经历，这两者都是平行的，在一切上都表明了我们的神是至高全权的神。那我们跟随他的人要尽上人的责任，神的全权与人的责任，这是整本圣经中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那从来不间断的一个神学思想。而这个神学思想我们叫做背反律，我们的手背一样，这边是白的，这边可能黑的，那这一面是神的全权，这一面就是人的责任。弟兄姐妹们，让你跟我在家里面做丈夫的负上我们的责任，尽上我们的责任，神要带领我们，那借了弟兄营，借了各样的训练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家里面那学习什么，学习带领我们家里面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让我们一起怎么样，不让我们的肉体作王，而让我们的属灵掌握住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属灵作王。我们有一本书啊，是 Warren Wisby 写的，叫做学习作王。哇，这本书呢，Warren Wisby 是美国的牧师们的牧师啊。这本书里面中心思想就是学习作王。那呢，求主让你跟我能够体会得出来，那意向的做一个意向的追寻者，认识神，与他建立关系。我们要效法基督，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4:20讲的，学了基督。学了基督是什么？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神赐给你跟我在操练生命的人，那借着信心我们呢，看出一切都在神的旨意之下。那因为约瑟的顺从，约瑟成为一个意向的追寻者，走上了第一步。今天我们所讲的，那虽然他亲人那来出卖他， 亲人来恨他、嫉妒他，但是感谢主，那神呢、啊、使用约瑟在年轻的时候，那经过了苦难的操练。我们再看。